抖啊，这么多。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感恩啊。当我们如果在主的面前能够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带着一个感恩的态度，我相信这十之八九会被过滤掉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难处，是真实的难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那我是想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上多多少少都碰到过一些困难啊，或是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如果我们就这样子花个几秒钟回想一下，你觉得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觉得在你这一生里面你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人啊，可能是一件事情，可能是你自己的长相你不喜欢啊，或是别的事情我不知道。那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很多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它。有的人就埋怨啊，有的人就逃掉啊，有的人是咬紧牙关的过去。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基督徒看见啊，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些的困难，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那其实这不是讲到的重点啊，这不过是让弟兄姊妹在我们等一下听信息的时候，你能够把你这一生，或者特别在你最近你觉得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能够摆在神的话语的面前来衡量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那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存在帮助别人解决过一个困难啊，或是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因着我们的出现好像让这件事情得到转机啊？可能因为你的出现能够帮助一对破裂的婚姻得以回转，可能因为你的出现让一个一直不信主的人有一天他非常这个奇妙的转过来啊，愿意相信耶稣啊，或是你曾经买了一个很旧很烂的房子，但是呢你妙手回春啊，让他整个这个房子变得很漂亮啊，把它整修 remodel 变得很好啊。我们在做很多是当 engineer 的，也许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很 tough 的问题，很多人都解决不了啊，但是因为你的出现把它给解决了啊。当你这样子做完成一件事情，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在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喜乐啊，有一点成就感啊。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啊，圣经上有一个人，他是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人，那么经过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而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跟他年轻的个性各方面的表现是一个完全180度不同的表现。那这件事情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啊，不光是神坐在他的身上，今天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遭遇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甚至我回到我刚才的那个点上，连我们为什么会碰到一些困难啊，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正在做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把我们一个败坏，一个非常没有人喜欢，或是没有救的一个性情，一个生命，神在我们身上把新生命给我们，然后神来改变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啊，让我们这个人到了晚年啊，我们整个人不一样啊，整个人不一样。那这个人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啊，就旧约的雅各啊。那雅各这个人的故事，我想我们等一下只能够读几处的圣经啊，他的故事非常的多啊，那我们要讲他要讲很久，但是今天我们主要的重点是集中在他这个人身上，他的那个 turning point 啊，他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啊。我想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的这个转机都有几个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或是真的是给我们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的，我们要特别去注意他。那在雅各的身上，他的这一个转机而让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完全换了一个人啊，完全换了一个人啊。等一下我们慢慢来看他的故事啊，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我们请读21节，我们一直读到第33节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我们特别注意第26节的小字啊，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啊，就是抓的意思。我们看27章第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啊，这是雅各跟他的母亲再一次用一个啊诡，可以说诡计啊，那么骗了他父亲给他为长子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啊，以扫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那雅各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排挤啊 ，splinter 就是把别人弄计谋，把别人排挤掉啊，这是雅各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31章我们只读几节就好了啊。31章我们请翻到38节。到41节，我们只读38节到41节。我想我来读，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酸，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匠。这是雅各对他的舅父拉班所说的话啊。那么他在拉班家住了20年，而在这20年的里面啊，从这一段的话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吃尽苦头啊，他吃尽苦头，但是他还是得着了他所要得着的啊。他从他那边得到了他喜爱的这个拉结啊，他最爱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娶到她为妻子。那么他舅父拉班虽然欺负他，但是雅各到最后把他这个家里面的产业，很多的财富牛羊，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把他通通骗来了啊，但也不能弄骗了，就是把他得来的，就是因为他还是很辛苦的去做这件事啊。那我想我们再看32章，这是雅各要回来去见以扫，就是当初他所骗的哥哥，他哥哥曾经说过在见到他的面要杀他的啊，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那现在他回来的时候啊，我们看第6节到第12节，我来读啊。他打发人去先去找以扫，那么第6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 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我们再看22节到32节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交通的。我们请一起来啊，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基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请看47章。第31节。这是雅各留一命给约瑟啊，给他在埃及的儿子约瑟所说的话。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那个小字或作扶着杖头敬拜神。希伯来书那边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说到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啊。我们最后看一节49章33节。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好，今天我们来看雅各啊。那我想我们没有空去读他所有的生平，但是在雅各的身上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我不知道在医院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双胞胎生出来，老二出来的时候抓着老大的脚一起出来啊，呵呵啊，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听到的唯一的故事，就在圣经上里面发生的，发生在雅各的身上啊，他生性本性的里面就有一个本能，就是要抓东西啊，那抓这个抓就成为这个雅各他前半生一生的写照啊，他想尽各样的方法要得到一切的祝福。所以他用红汤，我们常常讲红豆汤啊，这个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红豆汤，但是圣经只讲红汤就是了啊。他用红汤呢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啊，这个 birthright 就是啊，照圣经的讲法就是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当他父亲要遗留产业的时候，那产业中间要给长子要给双份啊，所以他从小他就弄了一个方法的，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给骗来。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把他爸爸真正要祝福的时候，那个 blessing 啊，要给他孩子的时候，他又跟他妈妈合起来，又用了一个诡计啊，把那个长子的祝福也得来啊。不仅仅这个样子，当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啊，逃到拉班的家里面，逃到舅父的家里面啊。他为了得着啊，他这个像表妹是不是啊？这个。拉结啊，他非常是爱拉结，他想要得着他，所以他吃了所有的苦头，在里面7年又加7年啊。他的这个舅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那么两个人就彼此在这边这个各显本领啊。他想要去得着这个，他舅父就从他身上来榨取他的这个劳力。 但是雅各呢还是不服输的啊，他不仅仅把他两个女儿都得来了啊，把两个女儿的心都得来了。你发现这个拉结跟利亚的心都偏向雅各啊，居然那个背着他的父亲啊，那个心偏向他的这个丈夫。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岳舅父家里面的这个产业，这些羊群，他又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又把他们通通都拿过来。所以这个人向来就是有办法去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这是我们一个天然人，其实每一个人的本性里面多多少少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喜欢去抓啊，就是去得着我们所盼望得着的，或者你已经得着了，但是觉得不够，你还想更多得。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就是一直要去得啊。其实已经有了，但是不够，还要再得啊。啊，所以有的人娶了一个妻子不够，还要再去跑出去找外遇啊。有的人钱已经很够花的了，不够，还想要再去赌博多赚一点，或者去买这个彩券，看看能不能中个几千万，从此以后不要上班啊。人就是有一个心，就是希望得着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人跟苏格兰人啊，这是有名的吝啬跟小气出了名的。我从前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如果你们听过的就不要笑了啊，那没有听过的你们要笑就笑。那有这么这个犹太人跟苏格兰人都是小气跟吝啬有名的，那我们中国人呢？中国人是勤俭有名的，对不对？我们不好意思讲自己吝啬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很保护自己的。这个其实这个吝啬跟节俭怎么分？冠廷能不能下个定义？还用不用啊？这个很难分啊。曾经有一个爸爸，他到房间里面去看他孩子，看他孩子在那边做功课，他很高兴，他拍拍他，他说：“孩子啊，你真用功啊，这个在真的好好读书。”那个孩子就问他爸爸一个问题，他说：“爸爸，这个作业上面有一题问答题，我答不出来。”那这个老师问我们说：“这个节俭跟吝啬怎么区别？”他就问他爸爸，他爸爸这个想了一下，就告诉他啊，他说：“像今年冬天到的话。”啊，如果你老爸还是穿从前那件旧大衣的话，他的妈妈就会说爸爸非常非常的节省。但是如果老爸还叫妈妈穿他去年买的那件大衣的话，他就会说爸爸吝啬。啊，这是勤俭跟吝啬的。所以我刚刚讲我们中国人很勤俭，大家也不要神气啊，那是差不多的。啊，就讲到我们有时候会很小气啊，那很省，但是省出一个习惯就变得很小气。那么这三个人呢，居然有一天在游泳池旁边都碰在一起了啊！那他们三个人就是想说怎么样从对方身上呢得点好处。后来有一个人就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们一个人出五块钱啊，这是从前的五块，不是现在的五块啊，我们一人出五块钱，就有15块钱在这里，然后我们都跳到游泳池里面去，看谁憋气憋得最久，谁得这15块钱。他们说好啊，三个人就跳到水里面去了啊，然后一二三就把头通通下去了，就跟你猜谁得了这个钱。谁？中国人啊？不会谈中国人，那都要大家对我们中国人很有信心啊。三个人都没得到，通通淹死了啊！为了得了15块钱，每个人都在里面憋到最后，通通都淹死掉了啊！这是一个笑话，就是了。那讲到我们这个想要得啊，想要赚，想要拉啊，就是拼命想要得。那雅各从小就是喜欢得东西。啊，有办法能够得的，他心里想要的啊，甚至他得到了不够了，他还要得啊，他就用尽的方法，他就在这里得。而另外一个呢，我们从雅各的故事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他很怕对他所得到的他会失去，这也是我们的本性，对不对？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拼命追求；可当我们得到了以后呢，我们又怕失去他。所以你看见雅各，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他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接他，他吓死了，他心里面就惧怕。他想我这20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我所得到的这些东西，万一他来杀我怎么办？万一他来杀我的妻子儿女怎么办？万一他把我的财物夺取怎么办？但是当他把这三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把那个轻重把它摆了一下啊，所以他把财物放在最前面啊，分了两批的财物，然后他底下我们有一些经文没有读。他给他哥哥的礼物也预备了一批又一批又一批又一批的礼物，打发在那个队伍的前面去见他哥哥，然后呢他再把他的妻子儿女呢再按照他喜爱的顺序又把他排起来了啊。你知道雅各有两个太太，一个拉结一个利亚，他喜欢利亚， 不对，他喜欢拉结啊，所以他就把利亚跟这个其他使女生的孩子先摆在前面啊，然后把他最喜爱的太太放到跟最喜欢的孩子放到后面，然后他呢自己在队伍的最后面啊，这叫做雅各啊，因为他自己的性命最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先后的顺序，就这样一条队伍就出去了。那那一天晚上就是这样一个队伍就出发了啊，就来到了毗卢伊勒亚伯渡口这边。所以你是从这个圣经的里面，你就可以知道雅各的特性啊，一个爱抓，一个怕损失。那我们也常常这个样子啊，追求追求，而当我们追求到的时候，我们里面又想尽办法啊，我们都担心，我们就怕他失去。就像我们要找工作，对不对？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找到了啊，那么我们很高兴就上班。在上班一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张啊。而老板的脸色，你做梦都会梦到，对不对？啊，老板给你的要求，你天天放在你的身上，你为什么怕他？难道他那么怕吗？他又没有三头六臂的，对不对？因为他操你生杀大权，你怕你的工作掉了，怕你的这个饭碗掉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怕，这个怕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天然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在雅各的身上，他更特别就是了啊，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去得，啊，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保护他自己，按照他的重要顺序来保护他。那么那天晚上，神把他带到毗卢伊勒来。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交通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啊，雅各他这一生就是抓跟保护，抓跟保护，他这样子过了他多少年？你们知不知道？在毗卢伊勒的时候，雅各已经几岁？大家知不知道？猜猜看，大概呢？60岁啊，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因为雅各他不是读起来故事好像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跑出去了，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其实，在毗卢伊勒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雅各已经90多岁了。雅各已经90多岁了啊！他在这一生的里面，如果不是神怜悯他的话，他的这一生真的就完蛋了，一点没有价值。但是在毗卢伊勒，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那天晚上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过去，怎么样，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河的这边。他想说万一他哥哥真的是来杀他的话，还有一条河他可以转身可以逃啊，他可以溜的，就没想到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人，圣经上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那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啊，不仅仅从圣经里面知道，连雅各自己都知道，就讲到神啊，那这是神亲自啊成为人的啊一个样式，来这边跟他摔跤。那这是说到神主动来找他啊，神在他身上要开始有一个新的工作啊，这是神来 approach 他。但是你如果读32章，我们刚才没有空读，前面讲到说雅各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而雅各一看见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他马上就认出来这是神的军兵，因为神是用神使者的，我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方式，但是至少让雅各知道那是神，那是神的使者。但是在亚伯渡口，在毗卢伊勒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来，换句话说，神把他这一次的出现啊，神把他自己隐藏啊，隐藏在一个最日常最平常的人事物的里面，而雅各不知道。那神来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在这里要折服雅各这个人啊，要把这个天性不受拘束啊，凭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计划，用各样的计谋，要得到自己所得着的，保护自己所要保护的。这个人那么天然人这么强的一个人，神今天要来折服这个人。而当神出现的时候，雅各不知道他是神，只知道是有一个人来，有一个人来。那么神就把他自己藏起来啊，藏在生活的里面。这个人当他来跟雅各摔跤的时候，那雅各那个人啊，他不能够输的，他就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你应该很难想象90多岁的人，90多岁的人跟神的使者摔跤啊，就是跟神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他不肯输，你就晓得他天然人的那个力量多么大，非常强的一个力量。而到最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那个摔到天都要黎明的时候，他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你要知道这个人的大腿窝是人整个摔跤力量最主要的来源，对不对？你要摔跤你一定要能够站稳啊，那所有的力量主要的那个力量从腿这个大腿窝这边这个力量来，而那是他一切力量那个天然人最强的一个点。那天神到最后没办法胜过他， 你想神怎么可能信不过他，对不对？只是这个人就是不服，就是不肯服下来。所以神一天在他力量最强的地方，神摸了他一下。而这一摸啊，叫雅各成为一个瘸腿的人。那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点我们要注意到，神今天在我们这个天然人非常强的人身上啊，神要做一个工作，神要折服我们。因为神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折服我们这个人的话，神没有办法祝福我们，神也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因为我们就会像一个无知的骡马，往哪跑就往哪跑，他从来不肯让他主人来带领他。所以我们看过这个人家训练马的时候，一匹野马带来，当他刚刚把那个佩环叫绝头佩环放在他脸上的时候，这个马受不了的啊，他又喊又叫又跑的啊。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像那个无知的骡马啊，必须要用绝环配头勒住我们啊。当他被勒住的时候，他每一次的挣扎让他流血，每一次的挣扎让他痛苦，而他到最后，这个马非得服下来不可啊。这个马服下来以后，他才能够真正的被使用，不然他是危险的，不然他随着他自己乱跑的。所以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神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以前，他要能够真正使用我们以前，他必须神要折服我们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啊，他的祷告啊，就是向神的祷告，他求神 bend me and use me。 神如果不能够把我们折服的话，神永远没办法用我们。所以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弟兄姊妹，今天你也许不觉得，但是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每一个儿女当他爱啊，重生得救以后，神的爱不能够把我们抛弃不用的。那因为这个爱，神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啊，神要能够在我们身上用我们以前，能够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以前，神一定要折服我们这个人。不折服我们这个人永远是硬的，不折服我们永远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做。所以这个工作只有神能够做，弟兄姊妹。所以那天是神主动来找雅各，但是神来的时候不是用像西乃山上那样子啊，那个雷轰啊，这个密云啊，火啊，这样子的方式领到。神是用一个人的方式，雅各完全不知道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开始问弟兄姊妹说，在你生活里面或者在你目前，你有没有觉得你碰到一个大的难处啊？可能有一件事情一直搅扰你，可能有一个人一直让你 suffer。 那这个人的出现，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小看他。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你也许是生活上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一样在这里做折服的工作啊。从前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啊，那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脾气好的出名的。那个男的脾气非常好，那女孩子呢也是非常温柔非常脾气好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后来交往啊，两个人这个就决定结婚了啊。那么大家想着这一对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就两个人就结婚。这个没有过多久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他们越来越不快乐啊。然后两个人不像从前那样子脾气那么好，有时两个会吵架或者闹不愉快。那后来越来越严重啊，就有一次他们就去找这个长辈交通。那其实事情大不大？一点都不大。一点都不大。那我这次去，我说过前个这刚过了这个礼拜去参加那个聚会，那沈保罗牧师他说他服侍主服侍了56年，他说这个服侍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啊。他说服侍最痛苦最花他代价最辛苦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他说啊，其实弟兄姊妹的家庭问题每一个家庭问题差不多都是差不多的啊。他说这个每一个来的时候都是严重的不得了，说我已经决定跟他离婚了，我这个人我没办法跟他住在一起啊，讲了他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事情，他说我没办法跟他住，然后就说要离婚。他说他刚刚开始听的时候都会很紧张啊，着急啊，流泪。他到他慢慢年纪大又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特别在半夜啊，电话嘣一下子来，然后就说我们要离婚了，请你赶快来啊，或是怎么样，在电话里面哭啊啊。他说他刚刚开始听都会很紧张，然后后来听了个几次以后啊，对方在那边讲他都已经开始打瞌睡。他的故事都一样。他说我不能跟他住，我要跟他离婚。他说其实那个问题呢都是从很小的问题开始的，根本都没有什么大事情，真正那种碰到外遇啦那种犯了大罪的并没有那么多啊，大部分都是从很小的事情慢慢扩大。那我刚刚讲的这一对的夫妇呢，他们结婚啊，结婚以前两个人都是教会脾气好的出名的。那结了婚以后，他们两个开始闹不愉快。你知道他们闹不愉快是为了什么事情吗？ 啊？两个都不讲话啊？这个为什么会一开始就不讲话？一定有原因嘛哈？啊，那我们常常老掉牙的故事就是说挤牙膏啊，有人挤前面，有人挤后面。那这两个不是啊？那这两个人有人是睡觉时，有人说要开窗户，有人说不开窗户，对不对？怕空气这个不流通啊。其实像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赌气到最后呢，是变成一种赌气的，那个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啊，有人说他不开窗，他睡不着，他会觉得空气不好，他快憋死了。啊，这个马克吐温他就有这种习惯，他睡觉他一定要把窗户打开来，啊，开一点缝，他能够有空气，他才能睡觉。所以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呢，去住一个旅馆，那旅馆那个窗户是封紧的啊。然后住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晚上一定睡不好觉，啊，他想到就难过。结果他睡到半夜的时候，这个是心理作用，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啊，他就爬起来不顾一切了，拿起椅子就把那个玻璃啪一下就打破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好舒服啊，他倒下去他就睡到天亮。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一看呢，原来他是把梳妆台的镜子打